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这里是家庭生活频道，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未央。在这特别的时刻，我很幸运又可以与大家一起分享各种温馨的家庭故事和生活小贴士。在这特别的夜晚，又可以让我们聚在一起，点燃心中的烛光，共同温暖彼此的心灵。今晚我邀请到的是一位特别的嘉宾，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特别的节目。他和他的妻子穿越了漫长的岁月长河，始终坚定地选择了彼此。他们的故事不仅是对爱情的颂歌，更是对家庭的珍视，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早春时节，就让我们随着嘉宾一起来感受家的温馨，分享爱的暖流。让我们倾听他们的故事，感受家人的温暖，共同沐浴在幸福的光芒下。也愿我们的节目成为您夜晚的一道温暖的灯光，照亮您的心灵之路，带给您无尽的感动和温馨。好的，今晚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洪先生。您好，洪先生，可以请您做一下简单的自我介绍吗？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很高兴能来到直播间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这个故事哈。我今年嘛快要66岁了，来美国嘛已经快要35年了，这个时间一瞬就过哈。是我儿子让我来这个接受这个采访的，他说也想让我分享一下这个我们老一辈人的这个故事，希望今天的这个能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吧。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的，就主持人问什么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吧，就当跟大家聊聊天了哈。
您看上去一点也不像66岁的。好的，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早些年是怎么想到来到美国这边的吗？我刚听您讲好像说是您到这边来已经快有35年了是吧？我相信这当中一定经历了很多很多。那35年前您是怎么会想到要到这边过这边来的呢？
哎呦，这个说来话长了。我当年嘛其实嘛是因为确实比较条件很苦啊。我是只有高中学历啊，高中学历嘛其实我的成绩也不是特别好啊。那会儿也没有考上大学啊的，那会儿反正也是早了，反正就是不怎么样嘛。然后结婚了嘛，有了孩子之后嘛，就家庭条件嘛就更辛苦了噻。那日子过不下去了嘛，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哎，他说你的这个英文还是不错的啊，对，这个确实是在当时啊，在当时我自我的感觉也挺好的，就是感觉英文嘛会讲两句哈，就是也敢去跟这个外国人啊这个去聊天啊，这个讲两句就觉得还行。那么我朋友就说，他说啊，那你也想不想到这个美国去打工啊？美国去打工啊？那我说，哎，好的呀，反正啊，总归是找口饭吃嘛，对吧？都是一样的呀，没有问题的呀。那么我老婆嘛，也是支持的。那会儿我小孩很小，还小，我老婆是蛮辛苦的一个人。那我们夫妻两个商量了一下，最终还是决定那要不然就这个就出来吧，这个所以我就出来了呀。 那出来的时候嘛，其实呢，在国内的时候嘛，是想的蛮好的啊，这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这个实际上嘛，到了这边之后嘛，你就发现他其实也是不对的了，还是很辛苦的了。这个东西，我是做过很多事情的，因为我只有高中学历了，唯一强得过的就是英文好点了，能跟那个能出来能讲两句话的了，还是能听得懂的了，简单的一些对话吧。因为我那会儿喜欢听英文歌啊，听英文歌，然后也所以就捧着那个磁带嘛，就听英文歌嘛，就学学学嘛，就学会了点。那所以我的英文是不错的。那也就是这样吧。所以出来的时候吧，这个工作还是相对还是比较好找的。但是你不要想着去找高薪的工作啊，那是不可能的。就说很简单的了，这个哎呦我就有点紧张的了。这个就是就简单的一些，就最最基本的活嘛，就比如说那个打扫打扫卫生啦，对吧？然后那个洗洗盘子啦，刷刷碗啦，然后这个当当招待员啦，对吧？这个早期的时候嘛，反正这其实你找生活是不难的，找生活是不难找的，就是你肯定能找到的了。那么就是高薪你是不要想的了，对吧？那一个小时反正也就是那会儿早嘛，那会儿那个十几块钱嘛，一个小时反正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了，没得太大的问题。那住嘛，反正也就最最基本的那个吧，反正就这样子打拼打拼打拼。那会儿也年轻，也干得动了，一天恨不得一天24个小时，恨不得干20个小时了。哎，这确实是的。反正送送东西，对吧？然后洗洗盘子，刷刷碗，这个也到人家家里面去嘛，那个烧烧饭呀。别看我是个男的，我烧饭还是蛮好吃的，蛮好吃的。然后这个帮这个接送小孩啦。反正什么事情都做过。啊，什么事情都做过，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确实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现在想想是确实挺辛苦的，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过来的。
没有没有，您分享的真的很好，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么多年之前的这些事情。那么同时也感受到了，虽然您刚刚只是轻描淡写的这样一句带过哈，但是我能够感受得到，您一定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是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不容易的。那么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当时的您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
这个也不是也不是说是轻描淡写一句带过了，我现在自己回过头想想也还是觉得就是很辛苦的了。包括我老婆来了之后也是说啊，蛮辛苦的，好蛮那么多年哦，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因为我们那会儿是主持人要是问我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想想嘛，当时嘛也就没有想那么多呀，就是反正就是回到家里面嘛，之后嘛一天工作下来了之后，回到家里面之后嘛就看看照片，想想老婆孩子嘛，反正就是为了他们，本来就是为了家里想过更好一点的日子嘛，对吧？改善一下嘛，才跑到这边来的呀。那肯定就是为了这个目标去努力去奋斗嘛，对吧？那就。所以嘛，就看看老婆孩子的照片，再想想未来，反正就这么过来了。但是实际上是很辛苦的，我知道的。那其实我老婆也是很辛苦的。她在这个国内，对吧？小孩没有小，她一个人带着小朋友，带着小孩上学呀，她自己也要上班呀。不是说我在这边工作了，她就不上班了，她还是要上班的。因为我们两个的话，这个我们两个都是属于这个，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家里父母早就已经不在了，也没有人可以帮到我们的，所以就是我们两人是 比较不容易的啊。那他虽然说我在这边工作是比较辛苦了，但是我家里面是完全不操心的，全是我老婆在操心。他又要操心家里面嘛，又要担心我在外面对吧，又要这个照顾小孩了，所以他是很辛苦的。那么我们老家的话，这个条件也不好，所以他的付出也不简单的，他是很不容易的。坚持嘛，就为了家里面了，就为了家里面坚持了。我还是很感谢我老婆的，她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这个，
几十年的坚持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非常不容易的。您和您爱人的这份坚持，让我们小一辈人看到了对于婚姻、对于爱情的不一样的解释，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之下，您在坚持下来了之后，是在什么时候把您的妻子和儿子接到身边来的呢？
把他们俩接过来大概是15年前吧。因为我自己这边也终于稳定了吧，因为这么工作了这么多年哈，工作了将近20年的时间，每天几乎都没有休息的了。每天都是非常的辛苦的，就是干活挣钱，然后花的很少，一点一点的积攒下来了。那再有一个呢，也是一个契机吧。我儿子读书很好，对，因为其实我当时你要说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挺阴差阳错的。我倒是并没有说非要执着的就是留在这边或者干嘛哦。我跟我老婆的想法当时很简单的，就是。赚了一点钱之后嘛，然后差不多点嘛，我就可以回去了呀，就不再那个啥了。结果没有想到啊，我儿子比较争气，他读书好，自己读吧，读出来了。那读出来了就说就是拿到这边的这个 offer 了，就是学校的 offer 了。他自己弄的，我们老两口这个方面也不懂哈，我本身学历也不高的，那我老婆跟我也差不多吧，反正两个人都是。莫名其妙的，反正就是他读书读出来了，就说那个啥好了。那么我们也是机缘巧合嘛，身份拿到了嘛，当时但是还是没有，还是很纠结啊嘛，这就是回带在这边呢，还是反正这个养老的本钱赚出来了嘛，辛辛苦苦这么多年哈，就是没有再去想那么多了。那说那个。那我老婆就说，那要不然就回去吧。结果我儿子说不要呀，他说爸爸，他说那个我要出去读书嘞。这个那我跟我老婆都傻掉，我们两个都傻掉，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啥。他因为他学习都是他自己弄的呀，结果他说他要出来读书了。我说你出来读书，爸爸供不起的嘞，这个钱对吧？这个要不少钱的嘞。结果我儿子说，他说。不要钱的，他那个好像是拿到那个奖学金了还是什么的，反正总之就是都是不要钱的，但是他自己出来了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嘛，那我跟老婆一商量，那就好了呀，那索性就出来吧，反正我们两个人，我们公婆两个人，我刚刚也说了，我们公婆两个人都是家里面老人，早就过世掉的了，也没有什么拖累吧，就是也没有什么顾忌吧。不是拖累了，就不好这样讲，就是没有什么顾忌嘛。那么总共也就我们一家三口人对吧。那儿子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嘛，那索性我们就一拍一合计嘛，房子慢慢挑。那小城市里面的房子嘛也不值钱的，但是卖掉嘛总归也能搞点钱的了对吧。就相对轻松一点了。那就然后一商量嘛，那就索性就过来了。所以到大概是15年之前吧。然后就出来了嘛。我老婆也是蛮厉害的，我老婆确实这个东西，我你看我这个辛苦了这么多年哈，才刚刚那个啥稳定下来，这个就是15年前，我老婆来是比较厉害的，她来了之后，她很能干呀，这个东西可能我不知道能说哈。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吧，就是那会儿这不是特别流行那个 到这边呢，好多人到这边来生小孩嘛，对，所以就是要那个月嫂啊啥的。那我老婆当时在那个国内吧，她就是这方面都做的蛮好的，反正她过来了之后，那就帮人做做，那正好就做继续做月嫂哈，反正就是。他赚的比我多过来了之后所以很快这个我们的生活就稳定下来了，两个人一个人这个两个人嘛总归要好一点的了。那我儿子有争气，这个学习上面也不需要管他的，对吧，他自己反正把自己的那一套子都弄得好好的。我也不知道，我们公婆两个人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反正不知道像了个谁他还是把自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弄得很好的。然后他管他读书，我们两个人就拼命的赚钱，对吧，这个没有大房子嘛，就是小房子还是可以住住了啦，就是那个种什么就是公寓啦，就是那反正就是慢慢日子嘛肯定是越过越好的啊，还是蛮幸福的，想想还是蛮幸福的呀。哪怕到现在嘛就更幸福了呀，现在儿子嘛也结婚了，儿子嘛都我都有孙子了，对吧，这个他跟他老婆也是很幸福，这个蛮好的，想想确实是不容易，但是都过来了，这个日子是真的是过得飞快的。
果然在积极的心态面前，在全家齐心协力的动力面前，任何的困难都会不值一提，都会被迎刃而解。其实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它都是这样子的，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始终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在你们相聚之后，在您和妻子儿子重新大家也在一起生活之后，是不是会觉得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与之前不一样的情况？
肯定有的，这个嘛肯定是这样子的，因为毕竟这个将近几十年的这个情况哈，我们都没有在一起，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吧，就是主要嘛肯定是为了想多攒一点钱，所以也没有。这个频繁的就是说回去探亲过了，所以我也是蛮遗憾的。虽然说后来就是有了手机啊，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通信工具啊，使得就是和家里人的这个联系啊就是这个方便很多了吧，但是你人不在身边嘛，他总归还是有隔阂的，对吧，所以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错过了自己孩子的这个，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说错过了自己孩子的这个成长的这个时间了，那所以说是肯定是有遗憾的了。大部分的时间嘛，这个我儿子都是和老婆在一块哈，就是我老婆来承担主要的这个孩子的教育的这个。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今年母亲节，送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 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工作，那么另外就是衣食住行啊，反正就是帮助他。教育上面是也，其实我们也帮不了什么忙，因为我们夫妻两个都是没有什么高学历的人，孩子自己比较争气了。那接过来了之后嘛，其实我们也是有，我跟我老婆之间也是有考虑的。我之前前面讲过，就是我是想回去的了，但是一个嘛是拿到机缘巧合之下哈，拿到这个身份了，那么。再加上嘛，后来嘛，我儿子他说他就是拿到这边的这个 offer 了，就是他也想过来看看，就是用他的说法，就是说想来看看这个爸爸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地方，好、哦，他也是那个啥，那孩子有想法嘛，我们大人肯定是支持的呀，所以就后来就决定就是过来了。那过来了之后嘛，这个生活习惯一开始，因为毕竟不在一起这么多年了，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就是各种的这个不习惯哈。那所以说肯定会出现一些就是矛盾啊、分歧啊，这个是肯定的了。之前嘛，因为隔着远哈，但是怎么说呢？我这个浪漫脾气也不好，我是很急的。这个今天这个采访你也看得出来，好主持人。就是我的性格脾气是不是很好的，就是比较急的这种，但是我老婆呢，就是她是很性格很好的，很脾气很软的，她是很懂得就是这个沟通和包容的吧，所以就是她比较包容我。那么尤其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是超老汉一个哈，然后生活细节方面我也是不注意的了，然后那么重新生活在一起之后嘛，肯定就是各种的生活习惯啊，各种的这个都各种矛盾啊，确实都出来了哈。那么再加上一个这方面呢，我觉得我自己确实是有欠缺的。用我儿子的说法就是说，我即便过来了这么多年，我还是不是很会和这边的人来打交道哈。这个确实是的，我承认的。一方面嘛，是因为这个文化水平也不够，虽然说英文还可以了，但是它只是一个简单的对话嘛。那么在生活当中嘛，肯定也是，我就也不太可能去主动去找这个外国朋友去主动去交这个外国朋友了，所以对他们这边的，虽然过来这么多年了，但是对他们这边的很多的情况其实也并不了解。我只是对一些生活当中的事情哈，知道怎么去解决，知道怎么去那个操作吧，就是。所以刚来那会儿的时候吧，就是怎么讲呢？我儿子就是觉得很惊讶了，他就觉得，哎呀，他说你爸爸你这个怎么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的，你就是那你说你在这边工作了这么几十年，你到底干啥了，对吧？所以他就是，那么小孩们也正好是一个比较叛逆的时候嘛，所以他就怎么说呢？就矛盾就特别多了，他就一方面嘛，那么 我老婆讲的话嘛，也开始不听了，然后我这边嘛，她也觉得她没有她想象的那么好，对吧？因为当时也确实是的嘛，然后她就觉得那个啥，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觉得吧，这个小孩哈，他这个成绩啊和品质啊，他还真的是两码事，我们家这个小孩其实已经算是很好的小孩了，但是你看他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你会大人会觉得就是接受不了的地方，那这个就是一方面，就是生活这个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有办法去给到他更多，因为他需要他自己通过他自己的这个方式方法去结交朋友啊，去结交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去结交新的朋友啊，去适应新的环境啊，对吧？这个都要靠他自己去做。那我还是按部就班的，我要工作，我要干嘛的，对吧？包括他妈妈也是的，那我老婆也是要出去上班呀，要工作，就是基本上是顾不上他的。所以怎么说呢？这方面呢？确实我也是做的不好，不到位，我也确实没有帮到他，那慢慢的嘛，矛盾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是小孩这边，那么我老婆这边嘛也是的，他们因为没有我那么好，刚来那会儿嘛，因为肯定就是各方面，那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也顾不上他，因为我自己工作也是挺忙的，我工作我也顾不上他。那么怎么说呢？就是，买了房子嘛，这个肯定是背债的了，所以更加也顾不上他，所以他反正就是各种的这种生活矛盾就反正就出来了吧，就慢慢的就摩擦呀，各种啊，就是反正就出来了。所以怎么说呢？就是重新生活在一起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事情哦，本来是潜藏在水下面的，就像是那个啥一样，就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反而吧，就是有甜蜜的地方，很幸福的地方，就像我刚刚说的，对吧？我刚刚说到的就是很幸福，很幸福嘛。你这个毕竟一家子在一起了，这种，但是肯定它也是有矛盾和分歧的，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呀。这个东西它就是，你就慢慢磨合，慢慢磨合，对吧？像我跟我儿子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就是从一开始的这个刚开始的这种比较嬉戏吧，就用他的话讲，就是他还是很想我这个爸爸的了，对吧？来了之后他发现，哎呀他这个爸爸怎么并不是像他想的那么好啊，对吧？哎，怎么什么也不知道的，对吧？然后到慢慢他发现，哦，不是的，我这个爸爸，这个是我儿子自己的话哦，他说，哦，爸爸，你也不是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很不容易的，对吧？所以才会这个样子。那就是，他是个很聪明、很懂事的孩子，我们之间的这个亲情还是很深的，我也很自豪嘛，他在这个他自己学业上的这个优秀的表现。所以我是很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个亲子的关系的。
那通过您刚刚的解释，我了解到，就是说您接儿子和妻子过来的时候，您爱人过来的时候，实际上儿子是正好处在一个相对叛逆的这个，按道理应该已经过了，他已经是拿到了这边的 offer， 对吧？那所以就是说他到了这边之后，是否会和您在这个教育方式上面有分歧呢？那您的妻子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候又会扮演一个怎样的这个角色呢？然后您和那么妻子之间这么长时间没有在一块生活哈，是否也会有一些就是分歧或者矛盾呢？如果遇到这些问题的话，您是怎样来一一解决的呢？
教育这个方式上的分歧，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尊重他的选择，因为还是那句话，我自己的这个文化水平是不够去 我们说什么起到一个哎呀教育啊引导的这个作用的，然后他自己嘛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呀未来的规划呀，然后他自己的教育的这个方向呀，他其实都做得很好，所以分歧基本上其实都谈不上，因为我们都不聊，基本上都不聊这个话题，因为也反正我只需要给到他经济上的支持，然后就是希望他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就可以了。但是我如果真的要说到的话，那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心理健康上面是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不希望他有什么想法都藏着掖着哈，尤其是这个男孩子。说实在话，就是人家说女孩子嘛可能心思重一点哦，但其实吧就是男孩子要是心思重起来吧，这个也很头疼，也很吓死人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我跟他妈妈的想法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有他有就是不管他有什么样的想法都要认认真真的都要就是不能瞎胡说八道，不能自己瞎想，一定要好好的跟我们来讲，这个爸爸妈妈总会有办法的，对吧？好的办法，不好的办法，但是总而言之，总归是有解决的这个，总归比孩子有解决能力的这个水平，对吧？这个方法，对吧？所以，那么，我老婆的话呢，基本上就是，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我们感觉就是我们家的这个支柱了，和这个温暖的这个源泉了。他是很勤劳的，不仅照顾这个家庭，对吧？还会关心这个我的这个生活呀和工作呀，那么也关心这个儿子的这个想法呀等等等等，他是我们生活当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我真的是对他的这个付出和支持是充满感激和敬意的，这个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两个人的话，其实分歧嘛肯定是有的呀。比如说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方向上面啊，我只能说是那么生活当中的琐事啊这些方面，那么很多时候都是会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和意见的。但是你想嘛，我们两个人都已经这个分隔了这么多年了，现在好不容易在一起了，对吧？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彼此来说，肯定更重要的就是找到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说是吵架，对吧？这个肯定是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我跟我老婆的这个关系嘛，我儿子也看在眼里，所以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呀，所以他对他的这个老婆对我儿媳妇也是非常非常的尊重的。那我是一直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这么多年好，爸爸是不容易的，一个人在外面这么多年，但是妈妈也不容易的，妈妈一个人这么多年，自己一个人，他又不是说是就他一个人就好了，他要管一家子呀，他要管你，对吧？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这个要做要赚钱，所以妈妈是不容易的，所以我是一直这么跟我儿子说的。所以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一家人还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很多的，比如说这个经济方面啊的压力啊是很大的，那么生活当中的这个琐事呢，也是很多的，这些东西呢都会，他都会考验这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对吧？都会去考验，这些因素都是考验夫妻关系的这个比较主要的地方，但是你都夫妻两个你一定要相互的这个信任，相互的支持。然后一起去这个面对各种的困难，那么我相信就是都最终他就是都能够克服的。
说的真好。那现在这么幸福的一大家子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幸福的时刻或者感人的故事和我们一起分享的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今年母亲节， 宋妈妈每天都能享受 Awesome 五星级 SPA 身心放松。5月3日至12日，西雅图 Westfield South Center 限时展销会，抢先体验 Awesome 最新按摩椅，现场还有惊喜折扣、零利息分期，并额外送限量 Dyson 吹风机。立刻拨打热线626-528-7339，626-528-7339预约体验吧。
Awesom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幸福的时刻啊，这个太多了，呵呵，我是觉得这个东对我来说啊，我记得很牢的是当时就是去机场上面他们。把我老婆和这个儿子接过来的时候，那当时待在机场上面等他们的时候，接机的时候，那真的是特别特别的这个激动哈。哎呀，现在还是感觉就像在我眼前一样，这个眼泪都有点出来了哈，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确实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最值得幸福的，这个记住的这个幸福的时刻了。那么还有嘛，就是来了之后，和老婆和儿子两个人，我们三个人也是出去，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也会出去。这个玩一玩，对吧？到周边去转一转，看一看。那一直到现在嘛，现在有小孙子了，每天看着小孙子这个一点一点长大，这种感觉，就像当年，就像把这个儿子这个小时候没有经历过的这个全部经历一遍，这个感觉是它是不一样的，确实。说不出的一种感觉，很幸福，但是有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这个想要流泪哈。反正就目前而言，家里面的条件面好起来了，各种那个嘛也都不错，但是错过的就是错过了，也不容易吧，反正慢慢走到现在。我觉得这个幸福就是和家人啊在一起，这个健康快乐的生活，它不在于物质的丰富，这个是完全不搭嘎的，反而它在于这个心灵的这种满足和家庭的这个和睦吧，这点很重要。
那您对未来的这个家庭，生活还有什么自己的期待和计划吗？
有吗？肯定是算是有的吧。我们中国人比较喜欢不打这个无准备之仗哈。确实还是要未雨绸缪一下的。但是总的来说吧，目前来说就是说我感觉我这辈子所有的目标基本上都完成了，我也没有想到会像现在这个样子，一家人团聚在这边，对吧？那么，所以我希望未来的家庭生活嘛，依然能够和谐啊、幸福啊。那么我们一家人能够这个更加的团结呀、快乐的这个生活，我还是会继续努力的这个工作的，为家人创造更好的这个生活条件，让他们过上更加幸福这个美满的这个生活。这个就是我的这个期待吧。另外一个嘛，就是希望我的小孙子可以这个健康快乐的这个成长， 也不会去想太多了，但是肯定是健康快乐成长是第一位的，对吧？那么至于他想要走到哪一步嘛，这个是不是我想的了，这个是他爸爸妈妈的去想了，对吧？这个是我儿子儿媳妇的事情。那对于我老婆的话呢，我还是确实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非常感谢她，非常感谢她在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这个家庭里面来这么多年做出的这个贡献，这个真的是如果不是她在后面默默的支持我，我觉得我是不可能，就是我们这个家庭是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那么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幸福快乐。那么我也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和我老婆，我们两个人到各处去走走啊，看看啊，对吧？那么小孩嘛，反正我做到现在做到这一步嘛，该做的能力我也已经全部做过了，这个我觉得已经尽到我的责任了，对吧？确实挺不容易的，这么多年一起过来，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个想法了。
我听到您的想法，有对儿子的期待，有对孙子的期待，有对自己爱人的另一半的这个感恩以及规划，对于您自己这一部分呢也有肯定，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动容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每个人走每一步其实都挺不容易的，那么今天您来到了这里跟我们分享了您自己的这个拼搏的这个故事，在外漂泊了这么多年，然后现在幸福的可以一家子在一起，那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和鼓励来对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到的呢？
这个就说到今天，就是说我儿子让我这个接受采访的这个原因了，我觉得他是讲的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过那么多哈，因为我们家只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通的这个家庭，甚至可以说是非常怎么说呢，就是经济是属于非常底层的非常困难的这个家庭，那么但是现在的这个日子也过得很好，对吧？所以我儿子的说法呢，就是说，他说爸爸，你看，作为一个这个普通人哈，作为一个这个最不算是这个最底层的吧，但是我们肯定是相当普通的一户人家了，对吧？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现在也能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对吧？他就说那个。他说爸爸你就去吧，对吧？让大家也听一听，了解一下，这个哪怕是这个普通人，他也有这个用他的话讲就是追梦逐梦的权利哈。这个对啊，权利。但是我是实际上我是跟他说，我说儿子，其实他不是说是追梦逐梦，因为当年爸爸真的没有想过那么多。我真的只是想简简单单的想把这个日子过得更好一点，更舒服一点。那我说我爸爸又没有别的本事，对吧？爸爸这个文化水平也不高的，但是爸爸有这个能力，爸爸有这个一把子力气，对吧？我也这个有这个敢于去闯的这个勇气。那我说那我们就应该要闯一闯。所以我说。我说你想让爸爸讲，讲嘛，我说那我就讲讲，对吧？也算是给这个小孙子一个榜样的吧。那么所以呢，我就想说呢，怎么说呢？面临困难的这个时候吧，这个家庭哈，就是任何时候你都。不要随随便便就说我要放弃了，我不要努力了，就是现在 我儿子说现在年轻人当中老是说要躺平哈，但是你不能躺平，因为为什么？因为没到躺平的时候呀。用我们老一辈人的讲法，就是你还没有到躺平的这个资格呢，对吧？你要相信自己，你要相信这个家人，全家人把这个劲拧在一起，我们一定可以共同度过这个生活中的难关，迎接更加美好的这个明天。
谢谢您的分享，每一个字都饱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每一个句子都透露着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但是却在这个特别的夜里让我们有了特别的感触。非常感谢洪先生的分享，洪先生一个普通人，却有着不平凡的经历和感人至深的故事。他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人生的经历，更是家庭的传奇，是爱情的诗篇。洪老先生背井离乡，漂泊他乡，只为了给家人更好的生活。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他曾饱受孤独和挣扎，但是内心深处的渴望和坚定却让他坚持不懈，勇往直前。他曾在陌生的环境中历尽风雨，却从未放弃对幸福的追求。每一次的坚持都是对家人的承诺，每一份的付出都是对幸福的向往。因为家庭是每个人内心最温暖的港湾，是心灵最深处的依靠。我们在洪先生的故事中看到了家庭真正的力量，看到了亲情的伟大。洪先生也用行动诠释了家庭的重要性，用爱心温暖了整个家庭。他的每一个细节都饱含着深情，每一次坚持都闪耀着希望的光芒。在这个特别的夜里，洪老先生的故事温暖了我们的心灵，唤起了我们对家庭的真实和对幸福的向往。或许在某个特别的夜晚，我们也能找到自己的倾诉对象，或是怀念家人的温馨，亦或是对未来幸福生活的美好憧憬。祝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家庭的守护者，为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洪先生的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着更多的温情故事，就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频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主持人，感谢这个听众朋友们，再见。